弟兄姊妹们早。
早。
我们能够每一个主日把世界的事情暂时摆在一边，来到神的殿中，一同来敬拜主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一个莫大的福分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能够从看见宇宙那个至上的这位的神，我们也看见我们一生的生活，这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来恩待我们的。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，我们没有办法在地上过一个舒服、一个平安的一种生活。虽然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中间常常有些挫折，常有些艰难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的恩典正是够我们用的。刚刚我弟兄已经为着谭牧师来祷告的，谭牧师上一次已经来了，回去了之后心脏发病，快快住到医院再来开刀的。我问他，谭牧师在60几岁，你们知道我几岁了？88岁了。所以我没有好夸的，这神特别这种怜悯。但有一件事情，我听见谭牧师开刀的时候了，我的心中也为他祷告的。我也听见了一件事，他开刀休息完了之后还要再回来，他并不是开了刀了在家就休息休息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到开完了总是目前毛病没有了，不要太累了，所以他还是要回来，还是要来侍奉主的。这真正是像刚刚秦弟兄带我们唱诗了，开到水深之处。主耶稣这一句话是什么？主耶稣看见门徒们在那打鱼，打不到什么的鱼，主耶稣说了，你开到水深之处了。要到水深之处，网一下去的时候，一大群的鱼给网能够抓住了。所以主耶稣在教导我们，常常是随机应接教导的了，乃是借着当初使徒们打鱼的事实来教导我们了，叫我们要开到水深之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我今天坐在这里，你我想一想看，无论你是从台湾来也好，你或者从中国大陆来也好，你当初来的时候了，哎呦，挖了石头考托福了，真是好苦耶。你刚刚来的时候啊，不知道前途是如何。你如果住在台湾，住在中国大陆，平平安安的，安安业业的。我们这一帮人来是什么？开到了水深之处，不是留在当地，切切不要受到了环境的控制了，而你应该有一种的了解，叫你的人生到底到哪一种的境界。你到境界了，一定超过你当时的那个安业的一种生活。所以连弟兄姊妹，你我今天在北美啦，你们读书也好，做事也好啦，你回去到中国或到台湾看看你以前的同学，你今天所有的了比他们好了多去了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当初咬了牙关来到北美的，来到北美什么？开到了水深之处。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注意了，我们中国的文化都很好的，但是有一些不好。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只有没有过错就好了，不一定求到功劳的啦。这一句话呢，就我们中国人呢失去了往前去发展的一种心态。圣经不是的，圣经我们开到水深之处了。像刚刚所唱的，他们诗班所唱的啦，水深之处什么？有波浪，有洪涛，有风暴，有危险的。但主的恩典会带领我们呢脱离危险的。你留在岸边啦，没有什么风暴的啦，没有什么危险的啦，但你们不能够得到很大很多的鱼。所以我们人生也是这样的啦。所以我也以前跟你们讲过啦，我到北美 常常劝你们的下一代，你们能够到北美来了，已经经过了相当的艰难而来的了，下一代舒服了，舒舒服服就过日子了。我所以常常到北美四十几年了，劝年轻的人啊，你要读书，切切不要到南部大学去读，你要读书好的艾瑞大学，读出来果效不一样的，读书好的都是在东北一带的地方了。并且我也劝一些弟兄姊妹，你学位拿到了做事了，不要到加州去做事，加州做事了孩子养不好的了。为什么缘故？你在东岸里做事了，冬天孩子就出不去了吗？不是父母开车的话孩子就不能走了吗？这西岸啊，天气都非常的暖和的了。那我有亲身的经历，我有第二个儿子，他是核子工程方面非常有果效的，他是住在了加州的核子发电厂了，有一个旧金山和洛杉矶当中叫 San Luis Obispo， 在那里呢。三个儿子不肯读书，为什么？所有同学都不读书的话，都慢慢富过了。哦，我大孙子了，他会冲浪，哎呦，还别去冲浪了，玩耍很多了，书不读的了。这是什么呢？不是怪孩子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中国老的什么孟子的母亲呢，为着他了，学放了三次家了。他的同学朋友不用功的，他自己不用功了嘛。所以你我呢，我也劝弟兄姊妹，也劝年轻人呢，你要读大学，一定要读好的大学。如果可能呢，读到 Ivory 的那个几个大学，你一读出来的时候，你以后的工作，你以后的前途不一样的啦。所以你如果真好的大学啦，考了不好了，到南部大学也能够毕业的。但是你一毕业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啦，你如果好的大学毕业，找工作很容易。有大的企业，他那些主管呢，都是好的大学毕业的。你如果一个好的大学毕业了，他一看见哪个大学毕业的，他一定器重你的了。亲爱的，你如果是南部的大学毕业啦，他一直不用你的了，你是马马虎虎的嘛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要到随身之处，做人是如此，侍奉主也是如此啊。你们知道陈年新牧师本来在枪南塔的，年纪大了退休了，他在这里开始这个的教会了。这是什么呢？在这里纽交所那个时候华人教会很少，好多的华人啊，没有一个的教会，所以他就来到这里开始了。来到这里开始了，不像是枪南塔的了，已经有了教会就稳定下来了。那么我自己呢，43年前到了美国，在 M 和市的有开设一个的聚会，20个人开始的。到以后纽约州呢有两个教会，纽交所有五个教会。我20年前说我要离开了，我不在我开始那个教会了。为什么？我在纽约市区里的华人呢还是蛮多的，但是40年前的华人呢，好多在拿着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在纽约住的了。到以后呢，说理工的人都不在纽约住的。纽约来的华人是什么呢？探亲、移民、偷渡来的了，人是蛮多了。那么这个移民探亲的话呢，也是很宝贝了。但一天打两个工，我再带他们呢，都不能够好好的追求了。我说我要离开原来的教会了，我到纽交所去了。纽交所呢，那开始个聚会是什么呢？在这里有了200个家庭，从中国大陆来的，拿到硕士后博士学位了。那你们知道拿到学位的时候嘛，先租个 apartment 住嘛，住了4年5年了，要买房子了。那中国人一定要买好的地区的，好的地区了，治安也好，学校也好，工资找不到的。工作什么呢？又开车半个多钟头才有工作的啦，所以他们就搬过去了。搬过去找房子的话呢，又找中国的，找经纪人呢、啊。经纪人中国两个女的是做这房地产的啦，这两个女的是我们教会的姊妹，是两个姊妹才知道有200家搬过去了。所以我们在那里呢，在18年前 开始一个教会，十个家庭开始个教会了，教会还没有地方了，借美国礼拜堂的下午聚会了，聚过了三年了，自己买房子，自己盖了，哦，好多人的就信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连侍奉主的话呢，按照我自己的态度啦，要开到水深之处的。我也不光是在纽约市那个的聚会啦，一个开始小的聚会中开始慢慢扩大了。我在那个教会中间，在七年前我已经在牧会的工作退休了，所以我总一年花了四个礼拜的时间到中国大陆。我去年到欧洲去了，欧洲有好多中国大陆的学生啊，到欧洲啊去读书的。为什么用过呢？到法国和德国去读书，学费完全免的。中国大陆有一些家庭呢，因为九一一之后呢，不愿意把孩子送到美国来了，送到欧洲去了。有钱的到英国，学费好贵；没有钱的到德国，不要钱的嘛，所以他们好多人涌进去了嘛。所以这样子十年前呢，有基督徒听说了，就那边开始传福音了，好难。中国人是有了，怎么找不着？找不到嘛，好不容易两个三个人信主了，根据这两个三个信主的人介绍他的同学嘛。那么我去年他们一个营会，我三年前去的时候营会170个人，去年五天的营会240个人，哦，真是很棒了啊。那么欧洲一个现象是什么呢？你去读书不要钱的，但你拿到学位之后找不到工作的，所以只要找不工作就回到中国去了。所以我去帮助他们的方言是什么？不光叫这一些人能够信主蒙恩啦，我里头的盼望他回到中国去了，把福音再传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中了。是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啦，我侍奉主有一个的原则，看风转舵，森林的风吹在哪里，我到哪里去做工了。看风在那吹的地方，我做工了事半功倍，风不吹掉事倍功半啦。所以我还不光是美国当地的侍奉主啦，看看主在整个中国人中间啦如何来啦。那么神在这十年来了，在中国大陆城市的知识分子信主的比美国还快，比美国还快。所以我呢，总是不去欧洲的话呢，总有四个礼拜啦去到了中国的大陆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不过是听你们唱诗了，看到水深之处了，我也特别把我的感觉来告诉你们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侍奉主了，那我也跟你们讲过了，我是交大毕业的，交大的长处，那做事情非常仔细。交大的长处什么呢？乃是埋头苦干。交大的缺点是不抬头看一看，这是埋头苦干的了。所以我是四年交大毕业了嘛，做事情非常的仔细了。我知道我有个缺点，不抬头看一看了。所以我靠着主的恩典的抬头看一看，今天华人当中的福音是哪个地方最需要的了？今天华人当中的福音呢，能够今天传了以后的果效能够更长远的了。所以我有这一种看了之后呢，我在七年前在纽约市那个教会退休了，然后一个月去出一个主日去的，另外三个主日我到纽在美国了，各地都去了。我也不光各地去了，我还到中国大陆去了，到欧洲去了。那么这一些是什么呢？你看我刚刚跟你们唱诗歌了，好，开到水深之处。是我盼望了，你们诗歌唱得很好，不知道感动了没有？诗歌唱得很好了，不知道你生活改变了没有？是我已经讲了，你读书到水深之处，你做事到水深之处，生活到水深之处，不要求安逸。我都跟你们讲过了，其实十年前呢，我一个姐姐在纽约，我告诉弟弟啊，70多岁了，不要太累了。休息休息了，我说姐姐啊，你是好心了，我休息就生病了，我不休息就不病的了。今天神特别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，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真盼望啊，你们在这里好好能够敬拜主，感谢赞美主了。你必须要把摆上，你一同的来侍奉。 那么我不是光你刚开始讲到这个水深之处了，我刚才们讲的那是为着我今天要跟你传的信息做个的引言。那我信息是什么？刚刚那个吴迪已经读了，那是约翰福音20章这个的话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读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28节了，觉得怎么样？我读的时候有两个地方我不了解。头一个地方呢，那个时候上来过节的人中间有个希利尼人，就外邦人，他们来见巴太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”为什么呢？有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啊，都在犹太人中间，很少跟外邦人中间啊来传福音的。所以外邦人就听说了，也盼望能够从主耶稣那里呢，能够听见他所讲的道。他们也不敢找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都不跟外邦人讲道嘛。所以他们在主耶稣门徒的里面呢，找一个腓力。为什么找腓力？腓力是伯赛大人。为什么缘故？你去看地理就知道了，迦南地啦，伯赛大乃是西东北的角上一个城市。当初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住的时候，伯赛大地方在往前去了，就到叙利亚了。所以伯赛大的地方啦，是跟外界来往多的。所以腓力是伯赛大的人呢，跟外邦人呢，跟其他民族呢，还来往多的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人很受到时间的限制的啊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们当中有多少是上海人？我是上海生的，六四的时候了，天安门开枪了吗？有三句话，头一句话，北京爱国，上海怎么？上海人呢、啊，给你坐着给你开枪打，哪里这么想？上海出国了，走掉了。广东人啊，更不好了，我不好意思讲了啊。说上海人呢、啊，是好灵活，好、啊、上海人好灵活了。上海人看看情况了，哪里这么简单了？爱国爱国坐在一起的解放军来开枪的了，没有的，早就溜掉了。所以你会看见了，同样中国人在地方住了久了。心态生活就不同了，所以他那一个时候一个外邦人啊，不敢找主耶稣，来找了腓力，因为他是伯赛大人。腓力也不敢找主耶稣，因为什么呢？知道跟着主耶稣已经2年了，就是向来不跟外邦人讲道的了。所以腓力怎么呢？受人之托了，也不好意思啊拒绝，也觉得应该想把福音啊传给外邦人那里了，所以他自己不敢找了，找个安德烈。你知道主耶稣12个门徒里头，安德烈的个性很特别，安德烈个性是外向的。好、哦、你知道人的是有的内向有的外向。主耶稣不是有12个门徒吗？除了卖主耶稣犹大之外啦，还有11个吗？圣经记载到这个11个使徒，所以是跟在福音书里头有什么表现跟主耶稣回答，只有7个。4个不记得。你知道为什么道理？人的个性啦，全是人的个性，7个不同的个性。这个7个人是代表7个不同个性，所以主耶稣呢，根据他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带领方法。所以你们如果呢愿意追求的话呢，我劝你们去读一本书。昨天我跟几个人来吃饭的时候，我劝他了一本书呢 ，Bruce 所写的《Training of the Twelve》，主要是如何训练12个使徒。主耶稣对彼得的带领和对约翰带领不一样的，主耶稣跟多马的带领也不一样的啦。主耶稣不同的个性是不同的带领了。安德烈是什么？安德烈当初看见了主吗？就马上召他的兄弟彼得来了吗？所以安德烈什么个性外向的？所以腓力就找了安德烈啦，一同去见主耶稣，是吧？圣经记载都有他的原因在里面啦。注意主耶稣什么呢？记载主耶稣说啊，有外邦人呢要看主耶稣。主耶稣怎么回答？ 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以利半一只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六十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你听懂了没有？你见不见嘛？就是一粒半一只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是一粒，若是死了结出好多子粒，跟主耶稣回的了，这就能搞不糊涂的了，搞不清楚的。那我不知道借用什么，你们读圣经了解，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讲话？是他们两个人吗？来问主耶稣，这个外邦人要来了吗？要看你吗？主耶稣，你回，你要不要看吗？就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是一粒，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怪不怪？哎呀，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呢，读圣经不觉得怪，你没有亮光；读圣经有了怪了，你以后才有亮光了。为什么缘故？主耶稣不见。为什么不见？主耶稣不是不见，当他死了之后呢，就是许多的子粒来了，然后要见。所以主耶稣复活了之后，对门徒怎么说？你们要去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界，做我的见证。哪里跟外邦不传的了？但是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功夫，他说他逢差遣，直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不见的，但是他要向外邦传福音什么呢？是当他死了之后啦，就是许多的子粒来了，许多的子粒就应该向着外邦来传扬的。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，一面感觉了主耶稣在使徒行第一章说，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界，做我的见证。我真佩服主了，我信主了，到了侍奉主，到了40年50年的时候了，我没有这么大的心胸。我的心胸啊，指着我所在的城市传福音，我忠心耿耿的传福音了，我不会有一个心愿啊，把福音传得更远大了。不要说主耶稣了，我是佩服使徒保罗了。不过20年的时间，从福音在犹太人中间传到了土耳其小亚细亚，从小亚细亚传福音到了马其顿，马其顿传福音到亚盖亚，到了希腊，到了雅典和哥林多了，一直传福音到罗马。你要知道2000年前哦，治安也不好，交通工具也不好，不像我们现在传教坐了飞机是这么快的了，他们要走路的了，治安也不好，有盗贼的危险。但是保罗了，短短不过20年时间了，福音传扬出去了，一直传到罗马了。照着圣经，照着历史所记载的，他以后头一次见了放出来，一直传福音到了西班牙。什么是西班牙？当初他们人的来往是地中海的思维，西班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地界。过了西班牙就大西洋了吗？就没有人住着了。保罗一直传到西班牙了。哦，弟兄姊妹了，我在这个21世纪的人呢，福音还没有传得这么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来做这个话了，也请你想一想看，你爱主，你侍奉主，你侍奉的范围有了多少？你我了，只是在我们中附近地方来传福音了，我们都不能够往外去传福音了。有些弟兄姊妹连父母在中国大陆没有信主，都没有去到中国大陆向父母传福音了，不要想跟不信主的人了。所以主耶稣这个回答腓力和安提阿怎么说？我这一个是麦子，逢差遣到以色列百姓中间去，不想外邦人传的，但是不是不想，等我死了复活了之后啦，然后接触许多的子粒来了，你们就要把福音呢一直传到了地界了。那么讲到这个话了之后呢，主耶稣就讲个话呢，好像前后问都没有关系了。爱一些自己生命就丧失生命，就是世上恨过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到尊敬我，就到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 我以前读福音的时候，读书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真是不了解。他说上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想约翰呢是老年的糊涂了，或者我们中文翻译不对了。按照我来写的话呢，你们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器重他。很好咯，对不对？器重我们就很好啦。神就是尊重。到底约翰有没有错呢？我好好去查这个字啊，尊重这个的字啊，就是圣经呢讲到摩西的律法要孝敬父母的孝敬同一个字。中文还没有说孝敬啦，乃是就中文在的时候是尊重啦。其实什么呢？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要孝敬他。那你也知道啊，孝敬这个的字英文没有的。说中文圣经中呢，圣经里头呢，摩西的五经里头呢，摩西的五经里头的十条诫命第六条了，是吧？第六条什么？要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英文翻什么 ？respect， 尊重他，尊敬他。这个呢，没有把圣经意思翻出来。就到主耶稣了，责备犹太人呢、啊，你们啊，这是假冒为善的、啊。你们给供养父母的东钱呢、啊，就已经奉献给神了。你们以后就不供养你的父母了，你们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。所以摩西的律法呢，我们中国人的孝敬这个字呢，不是单单是尊重他，孝敬什么？要负责他一切生活中的需要。所以我们中国老年的时候啦，乃是养儿防老嘛，一个人都会老的嘛。所以当你年轻的时候养育儿女呢，把他栽培起来啦，当着你老年没有收入啦，所以你的儿女呢一定要负责你老年人的生活，这圣经的意思。圣经意思说不是说了，哦哟，到了父母老年的，我很尊敬他了，尊重他了，不要孝敬他，顾到他一切的需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呢，圣经在这里约翰福音中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要孝敬他。我这句话太过分了啊！怎么叫孝敬呢？意思什么？一定顾到他一切生活的需要。所以一面呢是父所尊重的，一面是父一定呢负责你各种所谓的需要呢，这主耶稣的话呢，那么这一个话呢，乃是主耶稣对我们蒙恩的人呢，当初对使徒们来讲呢，这个非常重大的教导。教导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能够爱蒙恩了之后呢，还有来侍奉他。我们侍奉他了之后，神才会尊重我们。我们不侍奉他的话呢，神是爱我们，神也不一定尊重我们。只有那些侍奉主的人呢，才是蒙人的尊敬的了，尊重的了。那么尊重是什么？尊重要侍奉他。但主耶稣前后怎么说呢？爱惜自己生命的若丧要就丧失生命，凡世上恨我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要侍奉主，一定有一个事实上的表现。你乃是什么呢？乃是恨我自己生命，不宝贝自己生命，不看重自己生命啊，把自己生命的放弃掉了，但他为着神来活着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在纽约来服侍主的时候二十几年，从来不劝弟兄姊妹要侍奉主。我只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侍奉主，你不是信徒，是徒信，白被信主了。你只是说，哎呦主啊，你的恩典在我身上啊，就我罪得都赦免了。哎呦，你救我啦！那么圣灵在我里面呢，我有难处，你给我平安和喜乐，哦，就我过了一个很舒服的生活了。你这个人不是主救你的盼望， 救你的盼望，主一定顾到你地上生活，来救你的盼望，来到将来永世的里头，和他一同显出神的荣耀。你只顾到自己了，你过日信了主的时候，三十年、四十年，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的也蛮好。但你到永世里头了，你没有荣耀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里头说啊，搞那个是在将来永世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了，这星光那些荣光都不同的了。所以说永世的里面呢，哦哟，保罗啊是非常有荣耀了。按照人在地上来说的话呢，你知道天上有好多星吗？最亮的星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了没有？星好多吗？最亮颗星是什么？晨星。都是黑夜的时候了，哦，整个晚上了，真是伸出手来五个字都看不见的啦。黑夜黑夜了，早晨呢，晨光没有来之前，有颗星出来了。这个晨星非常的亮，全世界都看着这是亮的啦。保罗在将来勇士里头像一个晨星发亮一样的。我啊，在将来勇士里头了，有没有星，有没有光？有的，有望远镜才看得见的了。好多人连望远镜都看不见的了，主也不好意思把你丢到火湖吗？你没有荣耀吗？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其实人生是很快。我讲这句话了，我想你们当中的头发白的人都是同意我的话。你们四五十岁的，哦哟，人生很慢的，我才四十岁五十岁嘛，好快啊，我都一眨眼睛了，八十多岁了，快九十岁了，我都没想过了，好像我刚大学毕业了，刚刚没有几天吗？就这么快的咯。所以你们呐，好像孩子三十岁四十岁了，哦哟，人生很长了，我可是眨个眼睛了。我啦，有一件事情，我第二儿子今年六十岁，他在加州，我打电话说啊，这恭喜你啊，六十岁了。我儿子怎么反应？爸爸好可怕哎！什么？我六十岁了，我哎呦，连我的儿子都六十岁了，他一六十岁好可怕了。我你们三十岁、四十岁，巴不得 Happy Birthday， 过了四十岁没什么 Happy 了，有什么 Happy 了？你这不多的吗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呢，无论你怎么生活，二十四小时就一天。365天就是一年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啊，在今天过日子的时候呢，有没有在生活里头能够累积好的果效，在永世中间显出荣耀来的呢？所以我说了，我牧会的时候呢，不劝弟兄姊妹要爱主侍奉主，我只告诉你们呢，你如果不侍奉主的时候呢，到有一天会懊悔的。到底懊悔是什么呢？你没有用你在地上的年日里头了好好来侍奉主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光我们主能够救我们将来的是荣耀了，实实在在侍奉主今天也会给我们许多的供应，许多的福分。我不愿意多讲了，已经讲很多次了，你们都知道我有十个孩子，好棒啊！这个礼拜六啊，纽约有一个的报纸啦，要发一个奖状给我们全家啊。那么有几个孩子都不能来了，所以他为了他写一篇文章了都登出来的啊，纽约社区报了会登出来了，那把我十个孩子呢都名字都登在里面，做什么做什么？我几个孩子好棒了，我孩子好棒的时候我也很喜乐。我跟孩子们怎么说？你们的许多的中学大学同学比你们还聪明，工作没有这么好，事业没有这么好，为什么？你们是靠我们的油的。为什么？神恩待义人的后代嘛，你们是靠油的嘛。为什么你的同学没有这么好呢？是吧？我一个儿子跟你们讲呢，是核子工程啊，他只有 master degree， 没有 PhD degree 呢，现在是全美国核子工程师协会的会长。我 哟，日本的上一次呢，核子发电厂出问题了，马上打电话给他了，请他过去能够帮助他。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啦，是吧？我一个女儿啊，乃是建筑方面，你纽约是没有人不知道我的女儿搞建筑的。每一年呢，政府给他好几个奖啦。是我跟我女儿讲了，为什么你这么棒？他我们有的，因为我们爱主嘛，神就祝福我们的后代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话一定是不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不光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啊，主就我们将来得到荣耀。我们侍奉主，主一定尊重我们，尊重什么？包裹了他恩待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这是主一定所做的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们如果不侍奉主了，我不好意思讲，但我要讲了。北方人有句话了，你的脑子给狗吃掉了。哎呀，是一信主了还不侍奉主的话，当祷告祷告有点喜乐和平安了，你是近视眼啊，你没有看到将来勇士了，你不考虑到你最大的福分啊，你越侍奉主了越好。所以实实在在我也感谢主了，我这么的年龄侍奉主的话身体还是棒。为什么因故？我有好多病啊，好多病了哈，但是主真是有复活能力了，临到我的身上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要侍奉主，主尊敬有一个，要侍奉主，怎么侍奉主？要舍弃你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他说了，爱一些自己生命，丧失生命了；在世上恨我自己生命啊，就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要侍奉主，真正能讨主的喜悦啦，有一点道路，是不容易走的。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啊！所以保罗也说了，这个十字架是讨厌的地方。保罗也知道了，保罗对哥林多说：“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基督和他十字架，对不对？”这是保罗说了，十字架很讨厌，为什么？十字架在你侍奉的里头不能够盼望叫人来尊敬你，在你侍奉的里头不能够盼望他你得到有任何的好处。你不光是如此了，你牺牲你的时间，牺牲你的暗夜，牺牲你生活中的享受了，为着主全部的摆上。这样被十字架的人呢，父神在尊敬他，否则不能够尊敬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有一件事情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了，你们中国大陆来的，中国大陆刚刚共产党解放了之后啦，福音传开啦，都在家庭教会，那些家庭教会的领袖啦，没一个人不管监牢的，我传道管监牢，我乖乖的就关，放出来我还要传，传了要关，我还要关，你就乖乖关了，放出来我还要传道呢。这是什么？舍弃自己，把自己完全摆在死地了，是为了主来活做的嘛，是吧？那我不知道跟你们提过没有，小敏说：“诗歌呢，你是我最知己的朋友嘛，是吧？我很喜欢这个诗歌了，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、一个台阶了，你的手总是拉着我了。那你知道这个诗歌是怎么做的？有一次被公安抓了，他哥哥呢来看他，脸上被公安打了都青肿的了。哥哥说：‘妹妹啊，中国大陆的环境呢，不容你传道了。’”可允许你信仰的，你好好信主了，在主面前就好了吗？不要传道了吗？你这样传道个地步了，都抓起来都打到脸都肿了吗？说今后呢不要传道了。他这个话给听哥哥讲了，动了心了。哎呀，我真是神，除非把环境改变我再传了，否则我现在不能传了。是从派出所放出来，走在路上，但考虑到了我今天不知道传道了，一首诗歌忽然来了。所以他诗歌是怎么说？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每一个小站呢，你的手总是拉着我，为什么？他差一点滑下去了， 活着活什么？是个个的好心的话活下去了，不要叫他侍奉主了嘛。所以他这个诗歌一来了，他下面说了，我总是向神起誓了，我永远不改变不回头了，要侍奉主的了。那么他遭遇到相当多的打劫，在这样打劫的里头呢，做了好多的诗。这些诗歌呢，不光在中国大陆感动了好多基督徒，这个诗歌在全世界呢感动了好多的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你要知道啊，每一首诗歌呢，它有背景的啦，背景都是艰难困苦中的出来的，有艰难困苦的蒙恩呢，所以做出诗歌了，才能够帮助了我们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，乃是被十字架跟从主的了。那么最后要大家看一下，主就要回来尊重我们了，有几个的原因。头一个，这侍奉主是对着神最高的一种态度，最尊敬他，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，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啦，是我们真是理当把我们一生主要的心思意念心血都献给主，为着主来活着的啦。第二个啦，侍奉主是最艰难的。世界上你做事不必舍弃你自己，世界上的侍奉主一定要舍弃你自己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最近半年了，有一个教会中有些难处，好大，传道和长治自己好大难处的，哎，我去处理了，一直处理了半年了，两个礼拜前刚刚处理好。难处什么？传道人，我是传道，大家都听我的，这个长治们说不，我们长治来管理教会了，我们不一定听你的，为这个事情吵的，为这个事情吵了，吵到一个地步了，大家都不同性了，吵到一个地步了，六个执事里头四个辞职啊，所以我有人告诉我的时候呢，就我去帮助他们解决了，我就跟传道人讲了，我传道人说，我说某某弟兄啊，你要知道，六个执事当中四个人不信任你，你的诚信有问题。那奇怪啊，怎么他们对我诚信问题误会了？我说我也不信任你，我把我自己放在里面了。啊，这个邻居你怎么不信任我了？我说你的太太了，一个姐姐和一个堂弟了，又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，又教会了写一个邀请信，教会拒绝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传道人没有告诉说是他太太的姐姐和他的堂弟。是教会了拒绝来写了，那么他就找我了。那我说好了，我可以写，为了夏令会嘛，我们纽约人民竞争会就来邀请了。那我说好了，来邀请的话呢，我要写英文的东西了，真是很花时间，你写吧。你写的没有错的话，我是打在我的正式的信封信纸上嘛，就在这 notarize 到银行要签字嘛，是吧？签字过的时候就寄给他了，寄给他了，寄给他了，他在中国大陆领事馆拿到批准了 ，visa 拿到了，拿到了就很好了，很好了。过两个月他来了，我看见他来了，哎呀，我说你们来了好极了，你是传道人啊。是吧，你们来看看呢，我们纽约里面这种这么大规模，中国很少的啊。他说不不不，我们早一个礼拜要走。我说走了，信中写好是几月几号到几号来参加夏令会的吗？参加灵命竞争会吗？也提了会前会后到别的教会，那这个无所谓了，你总要参加啊。他说我们没别的事。以后是什么呢？原来他堂弟的儿子有读书经济问题，香港一个会啦，来帮助传道人，他也去参加那个会。我说你要参加那个会，你不能够凭着我的信拿到签证了而不来参加的了。你的不来参加聚会的话呢，就我对着美国政府撒谎了嘛。他说我以为无所谓。我说哪里为无所谓？我说你这个人根本不够做传道的了。那你如果不来了也没有关系，把签证取消。你为了去香港重新签证嘛，你不能够凭着我的签证了，已经拿凭着我的信了，答 他硬到纽约来参加了那个灵命敬社会了，到时候就不参加就走掉了，这没有诚信。弟兄姊妹是什么？人的智慧聪明，中国人太聪明了，转转弯了。我就说了，你害得我向着美国政府撒谎。我以后了再去邀请别人的话，美国政府完全拒绝了。这是什么？都是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打算。那中国人又会聪明，会转弯，然后就会转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这是他们的难处了。好不容易了，以后把难处解决了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你有你的打算，我有我的想法，事情不明讲的，只讲了一半的啦。啊，不明白，那是中国人的哈，我也是中国人的哈，就是我们中国人。那么你也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几个是上海人啊？你上来要知道，全国的人看见上海人呢，怕死了，滑头了，上海都滑头了，脑子常转弯的啦。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啦，就是美国人就说 ，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， 你诚实，人家就信任你。你灵活以后就不信任你的了，所以在侍奉主的里头了，要直来直往，侍奉你的每一件事都要写明，不要钻弯抹角，你只离要得离开的。所以侍奉主是什么？你很难的，侍奉主要放弃你自己，连你侍奉再好的时候把荣耀来归给主了。所以侍奉是什么呢？人家最艰难，人间最艰难生活的。第三，人生活着最高的一种价值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啊。你当初到美国来是为读书什么？不是为着读书，有了学位可以找工作。不是为着工作，有了工作赚钱多。不是为了赚钱多，那是赚钱多生活就舒服，对不对？你为了这个缘故吗？在中国来还没有来之前呢，忘了石头都考托福的嘛，是吧？又到美国的时候了，哎呦，一发现呢，你如果大学读书的这个教授是印度人呢，他英文都听不懂的啦，哎呀，找个美国同学来借考课，这借笔记来抄的了，中国人咬着牙关都过来了，哎，那么中国人在。毕业了之后呢，美国企业家呢很欢喜用中国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好，这老板说你几句话，笑嘻嘻的也不走的了。美国人讲他两句话，他就跑掉了。所以美国企业家都欢喜中国人，为什么？是只要有钱就好了嘛，有钱就好了嘛，这是最要紧嘛，为着能够有钱嘛的。但弟兄姊妹他，我都是跟你们讲了，没有钱才能够晚上睡得着觉。有了钱晚上觉都睡不着的了，这个不是最高的价值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再多的钱，连你生育的儿女不一定尊敬你。你不一会儿钱给孩子多了，孩子就尊敬你了。小孩子可以，孩子长大了，你钱多的话也不会了，孩子不尊敬。什么尊敬你？你品格好，孩子会尊敬你。你不一定多的钱了，孩子尊敬你了。我这两天呢，刚刚有一个儿子从加州来，今天早上刚刚走。我就说了，昨天我们吃饭嘛，回到家吃水果嘛，我跟我儿子怎么讲呢？我们四十几年前全家到美国来了，吃饭呢没有水果的，为什么？没有钱买嘛。能够，我们有十个孩子嘛，吃饱了就不容易了，哪里有钱好买的嘛？我们是很穷的啦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每天吃水果了，因为我们还有多余的钱去买水果了。孩子会不会了？以前没有水果不尊敬我们？不会，都知道是艰苦嘛。毕竟还有个事情啦，他们从艰苦生活中活着了，现在做事很好了，用钱是非常的节省。啊，这是一种品格的问题啦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一个人生的最高的价值是把品格写出来，也把神表明出来。第四个，人生最宝贵的帮助，把人引到神面前，比你介绍他有好的工作啦，好得多啦。最后一个啦，最智慧的选择， 但是呢，侍奉主呢，因为这个侍奉主的果效成到了永永远远的，到这一些呢都有了，等这些有了之后，第二点呢，就是要背着十字架离弃了我侍奉主的，这样的话呢，我父神必定尊敬我们了。所以我真是盼望啊，也为着藤牧师来祷告的了啊，他就是开了刀了，手续好了之后啦，他已经表示了开刀过了之后，休息过就会回来，他不会说开了刀啦，今后就不要服侍主了，在家休息休息了哈，看看电视，抱抱孙子就算了，是吧？就是他就把自己的都献在神的面前了。那弟兄姊妹呢，我盼望这些见证都在我们眼前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也有一个好的一个选择，今后呢，离弃了我以我自己为中心的相符的生活，好好的侍奉主为主了。主就恩典恩待我们，主还会尊重我们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这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总在你话语中间有一些的教导，是过于我们所猜想的，过于我们所领会的。我们谢谢你，你的话光照了我们呐、真是只有我们背着十字架来侍奉你的，我们都会得到神这一种特别的那一种的眷顾和恩待，神的尊重我们，是也顾到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，是求你就我你的话感动了我们呢、就我们的今后的地上的年日，就是误用在侍奉的上面了，叫你得到最大的荣耀，到你得到最大的荣耀，我们在勇士中间呢、也在荣耀里头呢，与你一同的享受。就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